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发生的事。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后，倒是遵守神生养众多的吩咐，生了两个儿子，开始了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不幸的是，在这个家庭中上演的却是一场悲剧。人类的第一个谋杀案发生在这两个儿子之间。从本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罪的权势在人身上蔓延，最终导致神与人的关系断绝，使人无法再见神的面，这才是更大的悲剧。创世纪四章第一到第二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尽管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但从他们的言行上看，他们还是记得神的。夏娃把得到的第一个儿子归因于耶和华神，并给长子起名叫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次子亚伯名字的意思是虚空，也许是先祖犯罪受咒诅之后灵性的写照吧。兄弟两人的名字合起来是得虚空，跟传道书的作者同一感悟，离开神的日子得也是虚空。兄弟俩的职业完全不同，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要知道当时人类是吃素的，选择牧羊只有两个目的，向神献祭和制作皮衣。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很可能亚当和夏娃得到神的启示，人若想亲近神，就必须借着羔羊的牺牲，所以需要献祭。他们把这个启示讲给儿子们听。从本节可以看出，亚伯选择牧羊，为神而活；该隐选择种地，是为了自己的肚腹而活。创世纪第四章三到七节，有一日，该隐拿了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很多人都会问，该隐和亚伯都献祭给神，后来摩西的献祭条例中不光有燔祭也有素祭，而且该隐比亚伯先向神献祭，神为何只看重亚伯的供物呢？请大家要注意，圣经的原文是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和他的供物，神先看重人才看重他的供物。亚伯献上头生的羊羔，显出亚伯是敬畏神的人，该隐却不是献上最好，只是将出产的一部分献给神，显示该隐的心并不敬畏神。该隐和他的供物是不能分开的，神看不中该隐这个人，所以看不中他的供物。该隐的反应不是惭愧，而是大大的发怒，正好证明该隐奉献的动机和心态不对，所以神责问他，也警告他，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恋慕这个翻译是忠于希伯来原文的，罪不是因为真爱而恋慕，而是因为要控制人而缠住人，并伺机出击，让人犯罪堕落。人若是没有对罪有这样的认知，时刻警醒并主动去制服他，发生在该隐身上的也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感谢神，基督徒有主耶稣和圣灵，可以靠着胜过罪和一切的诱惑。该隐没能胜过不敬畏神并转而嫉妒人的罪，将亲弟弟杀了。使徒约翰说他是属于魔鬼撒旦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该隐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谋杀者， 向后人示范了记恨可以如此轻易地变成杀人，所以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亚伯因行善而被无辜杀害，虽然死了却仍被纪念。希伯来书的作者称赞他的信心，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神是公平的，绝对没有偏心，人对神的心和所行的决定了是否蒙神的悦纳。创世纪四章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亚当犯罪后知道神无所不知，不敢隐瞒事实，这是推卸责任。但该隐却满不在乎地用我不知道来否认事实。亚当犯罪后心里有愧，不敢向神顶嘴，这是躲藏起来。该隐却大胆地用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来顶撞神。人堕落后只过了一代，就出现记恨、谋杀、说谎和悖逆。难怪到了挪亚的时代，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必须用大洪水来审判全地。第十二节是神对该隐的惩罚，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地不再给你效力，意思是耕种也不会有收成，这是对种地的该隐最大的惩罚，比亚当的惩罚，比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更加严重。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意思是该隐在地上不能安息，居无定所，到处漂流，没有神的人生就像该隐，不知从何来，也不知往何处去，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意义。该隐的回答是十四节，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不见你面只失去神的同在，人第一次堕落，亚当还能见到神的面，但人第二次堕落，该隐却不得见神的面。人越堕落就离神越远。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每的人遇见他就杀他。七倍象征严重的报应，记号原文于大洪水后彩虹之约的记号，和歌里的立约证据相同。神对该隐的保证几乎是像在立约，虽然神不再与该隐同在，却并未完全丢弃他，显明了神爱世人的恩典。第十七到二十四节记载了离开神的面的该隐和他的后代，因为这是一个罪恶和被咒诅的家族，所以在下一章第五章的人类家谱中没有该隐及后代中任何一人的名字，说明神是公义的，凡属他的必得永远的纪念。这是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家谱到启示录的生命册，神永不改变的拣选原则。第十七节有个难点，谁是该隐的妻子？大多数解经家认为是亚当和夏娃所生的女儿，虽然圣经没有记载。在圣经中，兄妹结婚的事是在摩西律法之后才禁止的。人类初期因为基因纯正没有突变，近亲结婚也不会产生不良的遗传。当人离开神后，基本上就是为自己而活，这从该隐的后代的名字和他们的职业就可以看出。该隐用自己儿子以诺的名字给城市命名，象征了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底蕴。人开始学习，也就是以诺的意思，过无神的生活，逐渐发展出一套无神的文化系统，并以之为见证和夸耀。人在建造无神文化的过程中，虽然明知神要反对并消除，并且知道人是属于神的，但人一意孤行，强有力地推行文化建设，因此神就任凭他们。 拉麦是第一个实行多妻制的人，也是无神文化中的中心人物。他注重装饰和娱乐，美其名为保护身心的健康，实际上却是在放纵肉体的情欲，破坏了神的一夫一妻二人成为一体的定规。第23-24节，是拉麦的报复宣言，说的是谁若伤了他，必要遭报。那些比神许诺该隐向杀害该隐的人施行报应更多10倍。拉麦报复之心是人类历史上暴乱、凶杀和战争的原因，冤冤相报无穷尽。主耶稣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是饶恕，他要我们饶恕70个7次，也就是不断的无数次的饶恕。创世纪4:25-26，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神是有恩典的，随着该隐的后裔越发堕落，神为亚当另立一个儿子，赛特的原文意思是代替之意。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儿子的原文意思是种子。神为人另立一条血脉，其实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后裔。赛特的儿子名叫以挪士，意思与亚当相似，也是人的意思。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人类的第一次归回是从求告神开始。弟兄姊妹，从人类最初的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若是对神没有敬畏之心，罪是何等容易蔓延，人是何等容易将自己的问题归罪于别人，一个嫉妒之心就能引发杀人之行。求主帮助我们时时谨慎警醒，不让仇敌魔鬼有吞吃我们的余地。神也将两条血脉、两条道路指给我们，该隐的血脉是罪的道路，赛特的血脉是恩典之路，亚伯的牺牲和血预表了耶稣的救恩。希伯来书12:24，有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这血所传的信息比亚伯的血所传的更美。弟兄姊妹，过去我们行在罪的道路，流离飘荡在地上，活在没有神的光景里，如今我们因为基督的宝血得以走在恩典之路上，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次借着该隐和亚伯的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真正敬畏耶和华并蒙他悦纳是何等的重要。主，帮助我们每天谨慎自守，活在神面前，不被罪缠累，不被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所诱惑，让我们单单走在你的道路上。当我们求告你的名的时候，求你垂听应允我们的呼求，求你因着我们的敬畏之心和谦卑的祷告来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